你看过的那些聪明人或许并不是真正的聪明，那些口若悬河、反应飞快、处处显得比人高明的人，往往只是小聪明。真正聪明到极致的人，他们的表现常常反直觉，甚至显得有些迟钝、孤僻或者不合时宜。今天就跟你聊聊一个人聪明到极致的15种表现，这些表现可能跟你想象中完全不同，但如果你细细体会，会发现这才是高段位智慧的样貌。第一种表现是他从不急着在言语上胜过任何人。你发现了吗？生活中那些急整变、处处要压人一头的，往往是内心虚浮之人。聪明到极致的人，他的认知系统是分层的，他听你说话不是在寻找反驳的破绽，而是在理解你话语背后的逻辑、情绪甚至局限。他明白赢了一场口舌之快，可能输掉的是关系、是机会、是更重要的格局。当别人为一加一等散三而激昂时，他可能只是淡淡一笑，心里想的却是，哦，原来你是从这个角度看的。这种沉默不是认同，而是一种更高维度的俯瞰。他节省下争辩的能量，用来思考、行动，构建自己的真实世界。第二种表现是他享受独处，并且将独处的质量视为生命质量。他不会因为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而感到尴尬或可怜。相反，他精心维护自己的独处时光，因为他知道绝大部分有价值的思考、深度的创造乃至内心的平静都发生在与自己真诚相处的时刻。他不会用无效社交来填补时间的空隙，他的孤独是饱满的，是生产性的。他与自己对话的能力远超与他人闲聊的热闹，这不是孤僻，而是对心灵空间一种清醒的捍卫。第三种表现是他能同时容纳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并且正常行事。这是作家菲茨杰拉德说过的一种顶级智慧。普通人非黑即白，世界对他们而言是简单的对错题，但聪明到极致的人，他的心像一个广阔的容器，他能理解人性本善的温情，也深刻洞察人性本私的现实。他既能奋力拼搏，也懂得臣服与接受。他怀有理想主义的热忱，却用绝对现实主义的手段去实践。这种内在的冲突与和谐并存，让他看问题无比通透，行动起来却又灵活务实，不会被单一的教条所绑架。第四种表现是他主动给自己创造不适感。普通人追求舒适、稳定、安全圈，而顶级聪明的人明白，真正的成长永远发生在舒适圈的边缘甚至之外。他会有意识地去学习一门让自己头疼的新技能，去接触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去和观念不同的人深入交谈，甚至去做一些让自己丢脸的尝试。他对习惯保持警惕，因为习惯意味着思维的惰性。他用一种近乎自虐的主动来对抗大脑趋利避害的本能，以此保持精神的锐度和生命的弹性。第五种表现是他用系统的眼光看问题，而不是纠结单点事件。遇到挫折，普通人抱怨运气、指责他人，而聪明到极致的人会立刻启动系统思维，这个结果是由哪些环节耦合而成的？我的输入变量是什么？系统的杠杆点在哪里？他看事情不是孤立的点，而是连成一片的网。比如失败，对他而言不是一个需要懊悔的终点，而是一个极其珍贵的反馈数据，用来优化他下一次的行动算法。他活在一个由因果、概率、反馈构成的动态世界里，因此极少情绪化，更像一个冷静的工程师。第六种表现是他能轻易区分情绪与事实，并且几乎不受前者干扰。别人对他夸奖，他听听就好，知道这可能只是社交货币。别人对他非议，他分析一下，提取其中有价值的部分，然后把情绪性的垃圾言语过滤掉。他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褒贬而欣喜若狂或自我怀疑， 他的自我价值评价体系是内生的、稳固的，同时他也能精准地洞察他人的情绪，但他不会被卷入别人的情绪漩涡。他像一个站在情绪和流边的观察者，了然察心，却不失邪袜。这种情绪上的隔离力是他做出理性决策的基石。第七种表现是他拥有极长的时间折现能力。简单说，就是他能为了未来一个巨大的、不确定的回报而忍受当下长期的、确定的付出与寂寞。普通人折现率很高，想要马上兑现，所以热衷传追逐速成、捷径、及时行乐。而聪明到极致的人，他心里的时间跨度可能是五年、十年，甚至一生。他能耐心地读书、锻炼、深耕一个领域，而不在乎短期是否有掌声。他理解复利的魔力，不仅在财富上，更在知识、技能、健康和人际关系上。他的种种选择都是对未来自己的长期投资。第八种表现是他对常识和权威保持一种健康的怀疑。他不会因为所有人都这么说、某个大人物这么讲就全盘接受。他会用逻辑去推演，用实践去检验。这种怀疑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逼近真相。他深知很多束缚社会进步的枷锁，往往就伪装成理所当然的常识。他习惯单问为什么不能是另一种样子。这种思维的叛逆性是他创新的源头，但他又不会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虚无。他的怀疑是建设性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更坚实的认知框架。第九种表现是他早早放弃了改变他人的念头。他深刻理解，人是无法被说服的，人只能被天启。所谓天启，就是现实的铁拳和南墙。所以他不会苦口婆心去劝说一个认知层次不同的人，不会试图拯救谁，更不会幻想去改变一个成年人的本性。他会筛选而不是教育。他会找到那些同频的人，构建自己的协作网络。对岸其他人，他尊重其命运，保持其距离。这不是冷漠，而是一种对人性规律深刻洞察后的节省精力之法。他把改变他人的巨大能量全部收回到改变自己、提升自己之上。第十种表现是他拥有灰度认知的能力。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人性不是非善即恶。聪明到极致的人能在黑白之间的广阔灰色地带做出精准的辨析和判断。一件事对 A 有利，对 B 有害，从整体看又推动了进步。他不会简单地给他贴上好或坏的标签。一个人此时此地帮了你，彼时彼地可能损了你。他也不会将此人简单归类为好人或人。他接纳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并在其中寻找最优的动态平衡点。他的世界是彩色的、立体的，而非简单的二元对立。第十一种表现是他持续进行自我迭代，并且毫不留恋过去的自己。他可能上个月持有的某个观点，因为读了一本书、经历一件事，这个月就彻底更新了。他不会为了维护过去的我的形象和正确性而死守一个错误的认知。他对自己过去的无知和愚蠢抱有一种坦然的态度，甚至能当成笑谈。他的身份认同不是我是什么样的人，而是我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永远在进化、永远未完成的动态过程。这种轻盈的、不执着到就我的态度，让他能够快速适应变化的世界。第十二种表现是他极其珍惜自己的注意力和心理能量。他明白，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注意力是最稀缺的资源。他会像保护自己的钱包一样保护自己的注意力，不会让他被无穷无尽的短视频、八卦新闻、网络骂战所收割。他会主动过滤信息，构建一个滋养自己而非消耗自己的信息环境。同时他也谨慎地管理自己的心理能量，不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结，不陷入无意义的人际内耗。他的一切精力管理都围绕住他的核心目标展开。第十三种表现 使他能清醒地认识并对抗自己的本能。人性有诸多本能，贪婪、恐惧、懒惰、从众、短视，普通人被这些本能驱使而不自知。聪明到极致的人，他会像一个程序员调试代码一样，审视自己的本能反应。当恐惧袭来时，他会问自己，这个恐惧机慢事实还是想象？最坏的结果我能承受吗？当贪婪升起时，他会计算风险与收益的概率。他不会消灭本能，那是做不到的。但他能用理性为本能套上缰绳，让他们为自己的长期目标服务，而不是被他们奴役。第十四种表现，是他能从最平凡的事物和经历中提炼出深刻的洞见。和这样的人聊天会很享受，因为他可能从一次买菜、一次堵车，甚至观察一片树叶的飘落中引申出关于经济学、社会学或哲学的思考。他的大脑庞佛一个高密度的信息处理器，日常生活的点滴都是他思维的养料。他不会觉得琐事无聊，因为在他眼中万事万物背后都连接住某种规律或道理。这种格物致知的能力让他的生命体验始终保持在一种新鲜和深邃的状态。第十五种表现也是最后一种，听起来可能有点悬，是他对无用之美和无目的性的欣赏与追求。他不会功利地看待一切，他可能花一个下午听雨、看云、发呆，不为产出任何东西。他读一些没用的书，思考一些不切实际的问题，因为他明白过度的功利主义会让灵魂前合，而很多伟大的灵感与内心的平静恰恰来自那些看似无用的时刻。这种对无用的包容和投入恰恰平衡了他生活中高度理性与功利的一面，让他成为一个丰满的有温度的人，而不仅仅是一台高效的思维机器。以上就是一个人聪明到极致的十五种表现。你会发现这里面没有过目不忘，没有口算如非，没有处处显摆。这些极致的聪明指向的是一种深层的思维模式，一种高阶的生存策略，以及一种通透的人生态度。它关乎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与这个复杂的世界相处。这种聪明不是为了拿捏别人，恰恰是为了不被任何东西拿捏，不被情绪拿捏，不被偏见拿捏，不被短期利益拿捏，也不被他人眼光拿捏。它最终导向的是一种内在的自由与强大。如果你在生活里遇到了具备这些特质的人，请好好观察，那可能就是一个真正的高手。而如果你在自己身上看到了这些特质的萌芽，那么恭喜你，你正走在变得真正聪明的路上。希望这些思考能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启发。你觉得这些表现里哪一条最反直觉又最有共鸣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受。如果觉得有收获，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是最基础，也是最多人卡住的一层。什么叫借力？一句话，你缺什么，就去借什么。你没钱，那就去借资本的钱。你没技术，那就去借专业人士的脑子。你没资源，那就去借平台的流量。你没团队，那就去借成熟体系的一部分。关键从来不是我有没有，而是谁有我需要的，我怎么让他愿意借给我。注意我这句话的重点，不是我要，而是让他愿意。这一步已经筛掉了 90% 的人，因为大多数人从来没想过对方的感受和收益。第二层，借势，比借力更高级，也更省力。